平安，
平安。
刚才我们诗歌唱到哈，神的恩典能力降到这个地方哈。第二首歌哈，第三首歌讲到恩典和慈爱，讲到神的恩典和慈爱，讲到神的爱永不改变。今天我们讲一个题目是恩典的能力哈。诗歌到其实有很多地方很难吃哈。我们读到圣经在单章上面是《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走去，起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好，这么讲到当使徒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有神的能力随着他们，好多人就因此而得救。这边说众人也都蒙大恩，蒙神特别的恩典，也就是说在早期基督徒他们的恩典的经历是很重要的，他们一信主就蒙神的大恩，尝到神恩的滋味。当保罗和巴拿巴从要坐船去安提阿去的时候，他是被众人所托，被信徒差派去到另一个地方传福音。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众人为他们祈求，他们旅程有神的恩典，叫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做神功的时候，众人为他们祈求神的恩典。所以这我们看到恩典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神格外的眷顾，一个是神的大能，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含义，神格外的眷顾，讲到我们本是罪人，我们本来要受这个审判，神的审判，要承受那个审判罪的刑罚。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神的审判，我们都是罪人。因着神的爱，神的眷顾，他原谅我们，他赦免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同时他接纳我们作为他家里的人，成为重新来到神的家中，蒙神的接纳。同时呢，也是恩典带来神的大能的力量，不单是神的眷顾，还带领我们生命改变的力量。下面读一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六十七节，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但愿我们
主耶稣基督何等爱我们，他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好，这边说那我们的父神他是爱我们的，他有满有慈爱和恩典，他爱我们，他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他开恩，他施恩典，开恩给我们，格外眷顾哈，开恩给我们，赐给我们什么呢？美好的盼望和永远的安慰，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不要再为罪的结果来受刑罚，而把天国的美好的天国的愿望，这个福气赐给我们，好，永生的盼望哈，这个天国的福气赐给我们，他给我们美好的盼望和永远的安慰，是永生的盼望，不是今生今世短暂的，是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并且呢，他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得安慰，不单在为未来的这个盼望上面，还在每时每刻今天的这个每一个环境里面安慰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刚强，使我们心能够刚强，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神能够有善行，能够行出来，能够讲出造就人的好话，能够讲出善言，靠着神的能力才能做到。神不单给我们安慰和盼望，还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出善行，
能够讲出善言出来。就讲到恩典的神，恩典开恩给我们格外的眷顾，讲到神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在这段经文里面都显示出来。所以呢，恩典不只是靠恩典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子民，还要靠着恩典来过基督徒生活所需要的力量。啊，恩典的两个方面。其实我在准备这段讲到的时候，发现的话，其实好的经文的话，就在很好的诠释了这段的信息。今天经文讲多，会读多一点啊。经文本身已经把这个信息讲得很透彻，所以我们会多讲一些经文，今天多读一些经文。我们再读几节哈，有关这个恩典两层面的经文哈。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2:8-9，这边应该大家很有。
对，
这个经文大家都会背，我估计哈，这个很熟很熟哈。我们读一下哈。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这个是神格外的眷顾，没错哈。因为这个说得救是本乎恩，是神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信靠，我们相信接受，就得到神的这个恩典。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不是我们挣来的。不是我们行为好啊，这个得的奖赏是神所赐的，我们是不配的。所以呢，每一个人可以自夸说我自己这个挣来的这个恩典，其实没有，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好到这个可以得到神的救恩哈。说神的救恩的话，是神特别的恩赐，是神格外的眷顾。那读一下那个以弗所书1:5。
他有
又因爱我们，就按
着
自己
的
旨
意
所
喜
悦
的，
预定
我们借
着
耶
稣
基
督得
儿子
的
名分，
使他荣
耀
的
恩典
得到
称
赞。这恩
典
是他在
爱
子
里
所赐
给
我
们
的。这边说是他荣耀的恩典，我这边加个括号是说神大能的力量。
嗯，
啊，这个荣耀的恩典的话，神是把这个他的力量赐给我们。啊，记着恩典是我们有力量。其实这篇的话是有好的经文讲得很好，以弗所书1哈，我想多读几节。不但讲到神的荣耀的恩典，还讲到神的个人的福气啊，个人的这个属灵的福气啊，这个美好的盼望，让我们的身份有转变。我们读，我大概翻到圣经好了，我们从圣经翻一下以弗所书，1:2-8好了，我觉得这段经文当中读一读的话，觉得应该多读几段经文哈。他就讲到神的恩典，讲很多的层面哈。我们翻开圣经读一下，以弗所书1:2-1:8，大家那边有需要翻开圣经哈。
呀，行，
你好，翻到吗？可以哈，我们读都可以哈，我们读一下哈。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有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
所
赐给
我
们
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半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啊，这个经文其实讲了很多恩典的这些不同的层面啊。这个他讲的是，他一开始求恩惠平安从神那边赐给我们哈，讲到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讲到耶稣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让我们的身份是神之前创之前就拣选我们，而且成为这个圣洁没有瑕疵，让我们得基督儿子的名分，让我们这个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啊，都是神透过神诸般智慧聪明来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那这恩典的话是来自于神，他的用诸般聪明智慧给我们天上的福气，给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分，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无有瑕疵，使我们得蒙赦免啊。这是就是恩典的话，很多很多丰富的信息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还有整个章都很好，我这个选了这个几节出来啊。所以呢，救恩不只是显示了神的恩典和恩惠啊，这个是我们不配得的啊。借着这个神的恩典，让我们恢复神的关系，同时也显示了神的大能。只有借着神的力量，我们才能生命改变。圣经说旧事已过，这个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这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哈，我们是这个有新的生命啊。神的力量靠着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生命可以改变啊。这恩典的第二个层次，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改变哈。所以在我们在信主的过程里面，在与神同行的日子里面，我们随时都需要神的恩典，不是一次就够了，不是我们信主的时候蒙恩得救就够了，就不需要神的恩典了，不是的。我们每天每刻每时每刻都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的话会持续不断的出现在各个层面啊，他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成长啊，是神的大能让我们成长，不是我们自己多努力哈，我们自己想多爱主啊，多这个属灵，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们需要神的恩典，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看一下彼得前后书三章十八节，在单章上面哈，你们却要在
我们
，你们需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对，
啊，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也在主的里面恩典和知识上要不断的长进。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神的恩典让我们不断的长进。但是我们要顺服神，要寻求神，要相信神哈，要这个信靠和顺服哈，我们才能不断的成长。我们看一下圣经的一些例子，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信心的英雄，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一些旧约的信心英雄，讲到很多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圣经人物，他们怎么信靠神得神的这个特别的恩典，他们有信心跟踪神，他们受神恩典。新约也有哈，他那个但是希伯来书讲的旧约的一些英雄人物哈，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力量同时显示在圣经这些信心英雄的身上。每位信心英雄他们在与神同行之初开始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每个人差不多都这种情况，包括每一个都是如此。但是呢，神的恩典带来神的大能，神的能力在他们生命中做工，他们就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他们就可以完成神的计划，来行使神的旨意。他们的生命就是神的恩典的见证。这里讲了三个例子，一个是摩西、基甸和保罗。我们讲一下他们的恩典的经历哈。摩西等我们都很清楚啊，他是这个神所拣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领袖，他写了摩西五经，是圣经的前五本书，他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神给他一个大使命，就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时以色列人有上百万人，60万男丁，加上这个妇女，加上小孩的这个老人，可能是得100-200万左右，我觉得，是吧？60万乘二是120万，加上一些这个小孩子的话，200万左右的人要出埃及，很大的一个大使命哈。当时埃及呢是一个世界强国。当时在世界是领导地位的一个国家，很强盛。法老宣称自己拥有神所赐的能力权力啊，他是神所命定他这个来统治世界的这个埃及的法老有至上的这种权力。但是呢，神要 摩西告诉法老说要释放神的百姓，啊，这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哈，一个高高在上的法老是世界的领袖，当年摩西一个牧羊人，他当时在牧羊哈，拿着杖去牧羊的，根本不是没有一官半职，他要去给一个法老说你要释放我的百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哈。他开始是没有的，当时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怎么说？他说我是什么人呢？我怎么可以去给法老去面对面去让他是释放以色列出埃及？他说他们必不信我，不要说法老，以色列人他都不信我，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摩西在这边自己在觉得自己完全没办法，他说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可能和羊打交道太多了，几十年的话和羊牧羊的话，大家可能讲话已经是觉得自己讲话就讲不利索了。他说本是拙口笨舌的，我是什么人呢？你是谁呀？别人不听，他们不一定不听我，不要说法老，我也不能讲话又拙嘴笨舌。他说主啊，打发别人去吧，不要让我去好了。他想推脱，觉得自己完全软弱的不能再软弱的，没法和别人比，讲话讲不清楚，然后是和人七十年四十年在旷野这个牧羊啊，和人也不打交道，他觉得完全不能担当这个重任。但是呢事实是什么呢？他就顺服去这个顺服神的旨意去这个去见法老，去见以色列人。结果呢神就透过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很多神迹奇事，可能我想是圣经里面最大的神迹奇事是神透过摩西行的。我们想想他有几个神迹哈。我们想比较耶稣好了，耶稣是神来到世间哈，他行很多神迹，但是比的话摩西行的神迹更大感觉啊。比如说耶稣行了什么神迹呢？平静风和浪啊，那个加利利湖上面起了叫加利利海啊，叫海其实是个湖了哈，起了风浪，门徒都惊慌无比，说啊主啊，我们要丧命了。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然后那湖面就平静啊，像这个完全是这个平息下来。摩西怎么样呢？神透过摩西分开红海，哇，那红海是那是真是海，不是湖了哈，很大的一个海，这是海啊，把红海分开，这个以色列人走红海如走干地啊，这是神透过摩西行了更大的神迹啊。耶稣是用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四千人，这个五饼二鱼啊，这个让门徒然后凭信心去分给众人呢，最后的话啊，大家吃饱了还剩了很多，几顿呢？两次哈，应该是两顿啊，大家是没饭吃的时候，大家耶稣喂饱几千人，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但是摩西呢，神透过摩西是让天上降下玛纳下来，喂饱了上百万人，多少年？有四十年之久啊！啊，这个成绩更大哈。耶稣呢医治病人，啊，是这个让人这疾病得医治。摩西呢，在旷野举铜蛇，然后凡看望眼铜蛇的，被蛇所咬的伤就会得医治。医治可能是上万人，不太清楚，不一定每人被蛇咬，可能是上万人、上几十万人的这种规模去得医治。摩西靠的什么？靠的是信心和顺服。他出去的时候还没看到这些神迹发生，他是不断的听神的话，顺服神的带领，然后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啊，神吩咐他要上向海举杖，他就向海举杖，让湖泊也分开。啊，让他击打，哎，让他是吩咐磐石这个出水，磐石就出水，但他搞错了一次哈，他这个击打磐石啊。这个云柱火柱哈，带领以色列人哈，白天是这个云柱，晚上火柱，这个都是很大场面的一种神迹啊！今天的话拍电影的话都不得了啊！这个是一个很大场景的一个神迹发生哈。但是他一步一步的跟从神的带领，他不是一下子就这么信靠的，他一步看到神的带领，最后的话 神带着他们40年之久，最后进入了迦南地，虽然他没有进去哈，但来到了约旦河边上，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个东岸啊，在约旦河东岸啊，在遥望眺望这个以色列地，他没进去呢，他带以色列到了这个边缘哈。所以摩西的话，他就是一个神恩典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啊，神的恩典透过他的信心和顺服，就在使以色列人能够带领，让神带领出埃及，然后经历很多神迹，最后进入迦南美地。这第一个例子哈。第二个是基甸，基甸的话是一个士师，也就是说他是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的开始，没有国王的时候，有士师来带领以色列人，有很多士师被神兴起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是开始敬拜当地的那些偶像巴力神，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偏离耶和华的道路，神就开始把他们给他们让他们交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米甸人是应该是这个在中边的一个民族，应该是摩西的岳父就是米甸人哈，交在米甸人的手中，他们就被米甸人所压迫，他们的牲畜被抢走，粮食被抢走，他们的话就这个很困苦，他们就呼求耶和华，神就眷顾他们，然后就兴起一个人叫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这边我们读一下诗之记6:12-15哈，这边的话是其实没打，我们翻下圣经哈。诗之记6:12-15，我们读一下。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好，这个讲到神呼召基甸来拯救米甸人的时候，这是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他说，使者向基甸显现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说他是大能的勇士，这句话有点讽刺。当时啊，为什么呢？基甸在干嘛呢？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很有趣哈。为什么呢？麦子在肠上打了，打完之后把它扬了，这个扬肠，把它那个麦子和那个糠蒂分开的话，就得到那个这个麦子，就先把那个麦子把它压，把它颗粒和那个麦穗分开啊。我们这个老家都是用那个一个大的石的滚，不叫六柱子，可能石滚子，大概把马驴了拖着，然后就这么压肠，压完之后呢，把那个鸡杆拿开，扬肠，把那个这个麦子把它分出来。打麦子是在肠上打的，酒榨是那个榨葡萄汁的，是用来酿酒用的。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是什么呢？是躲避米甸人，藏起来。米甸人把他看到谁扬肠的话，打上闹就开始过来抢夺。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的话，别人一定想不到他在酒榨里面在做其他事情哈，因为在里面是应该是葡萄还没熟，当时应该酒榨应该不会有什么任何的这个人在里面做这个事情啊。他躲在里面的话打麦子，怕被米甸人发现。神说：“你是大能的勇士。”他其实是一个胆小的哈，躲起来，不敢这个让别人看见啊。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了：“主啊，耶和华哪去了呢？他在的话，何必遭遇这些事情呢？”他在想：“怎么现在米甸人这么压迫我的话，耶和华哪去了？我们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出埃及来吗？出埃及吗？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 现在他就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他在抱怨当时的这种情景啊，米甸人这个抢夺他们的粮食，他们的牲畜，他们已经是生活很困苦了，说耶和华哪去了，他为什么不拯救我们呢？然后这耶和华观看基甸说，说你要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的手里整个以色列人。神的使者称他是大能的勇士，是耶和华与你同在啊！神这样宣称说，你要靠着能力，靠着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是我差遣你去的啊！神给基甸能力，应许他啊去拯救以色列人，应许他神与他同在。米甸怎么说呢？他说，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他说，我家是马拿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我的富家是最微小的。他并不是那个做高官的，也不是那个有那个尊贵身份的，他的是最微小的，是最贫穷的一位。他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不配来这个带领以色列人来脱离米甸人的手。所以呢，基甸当时又害怕又无能啊，觉得他没办法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借着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基甸拯救了以色列人。事实就这样发生了。咱们求了很多印证啊，羊毛湿啊，干啊，反正那个事儿，这没一没，就是肯定神是真的拣选他，神真是在这个是神有行神迹，有能力啊。基甸真的拯救了以色列人。他怎么拯救的呢？他当时召集了几万人来这个对抗米甸人，但是神说人太多了，要减少人数，最后的话他们变成了多少？300人啊，靠那个是溪边去喝水的时候，然后拣选那些的话是跪着点水舔水的那些人啊，300人，然后来这个拯救来做他的这个身边的勇士，300人。他们当时米甸的军营就在这个以色列地，这个有军营，他们就在军营的旁边周围散步，晚上然后拿着火把，拿着这个角去吹去呼喊啊，点火把举火把吹吹角。结果呢，米甸人营里面就神让他们互相的攻击，互相的这个残杀，最后的话12万人就扑倒在营中。他们只需要吹角，只需要呼喊，只需要举火把，神就为他们行大事。在米甸人营中的话，就互相击杀，以至于12万人扑倒。结果米甸人就逃跑。他们还有15000人，有2个王召集15000人的米甸人跟从这2个王。基甸呢，他就带着300人就追赶着15000人。这个时候需要勇气了啊！他只有300人，对方有15000人，还有2个王，他居然带着300人去追赶这个15000人。最后的话，他们这个捉住2个王，惊散全军，15000人被他们所惊散，给他们打败了。也就是说，神做了大事，神让米甸营中互相击杀，12人扑倒在营中，而神让基甸自己啊也要做，他们要凭着这个他们的谁跟他们的能力和勇气，要去300人要去惊散了15000人啊。神做大事，我们也要做一些，我们平时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能力也要做事，我们就捉住2王，惊散全军啊。基甸就是以色列人享平安40年啊，他让那个透过神特别的恩典和能力，让他能够制服米甸人，使以色列人享平安。这是第二个例子哈，是基甸这个靠着神的恩典赐给他能力，能够这个行使啊神给他的这个使命。这是第二个。新约是保罗的话，其实圣经里讲了很多保罗的这个他的经历，他的书信。他经历很多哈，是很多的，受了很多苦楚，然后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压力， 面临生命的危险。这边的话我们读一段圣经，其实讲了很多他的处境哈，在哥林多后书11:23，我们读一下，这边有读到31节，反复的31节好，这边有一段圣经的话，其实讲他个人的经历哈。
嗯，
哥林多后书11:23，啊，大家可能需要翻译圣经哈，这把单上的。哥林多后书11:23，好，这边我们读一下哈。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好，他的经历可能超乎我们所有人的经历啊。牧师可能可以到各处去宣道，可能经历很多的这种危险，经历比我们多哈。但是保罗经历的，我看看的话，可能我们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而是这个长下监牢，受鞭打，这个被石头打，被棍打，他都数了，被棍打了3次，石头打了1次，那次差点打死哈，把打昏了，然后又众人因为他死了，就把他放一边去了，结果他活了，没死哈，又那个回到城中，船坏3次，他不知道会不会游泳，一般人的话，船坏的话掉水就淹死了，他可能会游泳，估计哈。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可能会游泳，可能是船坏了就在深海里面，这个待了一昼一夜哈，遭遇各种危险，江河危险，盗贼危险，同族以色列人还逼迫他去哪的话，以色列人跟着去，然后去再把他这个耸动众人，然后再把他抓起来，然后把他交给罗马人去审判，那是外邦人的危险，是这个外邦人的危险。城里、旷野、海中，假弟兄，不是我哈，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哈。这他是又饥又渴，受寒冷，赤身露体。他所经历的话，其实我想是，我们每个人的话，大概经历一次就够了哈。被石头打一次的话，打到头破血流，最后还能活命啊，已经是就是死里逃生啊，被棍打，被鞭打。但他说的话。我们再读一下他的哥林多后书11:9啊，我们看他怎么说哈。他说，哥林多后书11:9啊，再读一段经文哈，看他是怎么看待他这段经历，自己怎么看待这段经历哈。他对我说啊，这是哥林多后书11:9啊，大家读一下。他对我说，神对他说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他经历很多软弱，很多逼迫，肉身的危险，灵力的一些危险也有。他要为教会的一些软弱来担忧，来焦急。但是他说，人的软弱，去哪去了啊？对，人的软弱是，因为神说哈，因为他的恩典，神的恩典和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人软弱了，神的恩典就彰显出来，我们就需要神的恩典。 人刚强了靠自己，觉得凡事都行，但是其实我们要靠神的恩典和能力。属神的恩典和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呢，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不是夸自己的刚强。啊，我们没什么好夸的，我们能夸的只是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他说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一切都不算什么，神的恩典大过这一切的环境，大过这一切的逼迫。神在这个困苦里面，他的恩典能力才能显得完全。所以呢，保罗从起初就把自己交在神的恩典之中，他靠恩典才能存活，没恩典的话他就活一天的不理都活不下去啊。他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恩典之中，他要靠神的恩典才能存活啊。这是保罗的经历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在生命中的话，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这个每天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都要靠神的恩典和能力。我们需要靠神的恩典和能力。我们常常遇到好多时候，也环境要把我们压垮的，好多情况，环境好似乎我们不能胜过了，不能承受了，不能胜过，不能承受了。我们要被压垮了的环境还是恶到一个程度，我们都不能承受了。当我们被压的时候，我们才能真切体会神的恩典的宝贵，我们才真切体会到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的能力，我们需要神的恩典，他的能力。我最近的话有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我们新的一个项目，刚刚上马，六月份刚有推报出去。我们第一个，我们叫是那叫，翻成中文的话就是一个第一个，我们叫 test ship 啊，不太清楚这个中文怎么说。就是我们是产品没出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些
测试
对一些那个这个部件测试的一些那个 tape， 现在是要在工厂里面生产一些部件出来，不是整个产品啊。我们要有一个有两个，今年一个，明年一个哈。结果呢，我们六月份出去第一个出去之后的话，当时时间很紧张啊，搞得很紧张。当时我记得我是，一个多月，大概每礼拜六都要去上班，每天有的时候6点钟就要到公司去开始做事情，然后9点钟才回家。一个月的话，当时搞得很紧张，做完了啊，可以放松一下了。结果呢，好像是9月份去开会，10月份就要开会。我们要增加一个人，增加在12月11号，也就是下个月11号。压力在我身上，因为是我是在负责这个推广的这个事情，所以感觉那天感觉空气都是好像是凝重了1000倍，感觉一下子好像觉得空气都把我挤压的喘不过气来。那种感觉哈，马上感觉空气好凝重，因为这个任务很大，然后时间很短，别人帮不上忙，我的人的话就走了，没人了。我已经辛苦了，大概7月份走了，现在已经是3个月嘛，自己在承受3个人的工作，然后这人招进来的话还帮不上忙，还要训练他们的话还需要花我时间，所以整个现在是。新的人帮不上忙，然后需要花时间训练他们，然后自己还要承受很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载荷。觉得空气的话，它整个就好像就呼吸不出来的感觉，当就前一个礼拜了。其实当时呢，我这个题目就大概，我本来因为是11月3号要讲到，所以我就很早之前开始预备了，也想这个题目了。上礼拜好像这个事来之后，我说哎呀神啊，现在需要你的恩典，我现在是自己的话力不能胜，已经是感觉这个心跳都觉得都压得都是 心跳加速跳都觉得都跳不起来了，感觉啊，都要窒息的感觉。我觉得求神那点说，这主要我也讲到的话，我要让神的恩典在我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神的能力彰显出来，然后也求神的恩典彰显。啊，其实的话，这个工作不是大问题啊，会做做熟的话，总能做得出来。压力也还好啊，压力是需要的，但是压垮就不行了。不能被压力压垮的话，你什么做不出来，对不对？所以的话，这个我就求神帮助我啊，让我这个去做事，花时间去做事，不要花时间去紧张。紧张的话没用的，紧张发现他事做不了了。你这个晚上睡不着觉的话，第二天不要做事了，对吧？所以神就给我平安，啊，让我这个，神给我平安，然后让我把事情安排下去的时候，能够把一大部分的工作的这个由别人来负责，把安排好的话，就可以事情安排好之后的话，就可以继续，就是相当是平行进行，应该是可以做得出来，只是说的话还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努力，但是的话，应该事情安排好的话，这个心里的话就压力就没有了，啊，就做事不要去这个受压了哈，受压的话就会压垮。这是我那个现在还在这个进行中哈，上礼拜六还去加班，礼拜天也去了，礼拜天吃完饭赶快跑去公司去，然后做事情，然后赶快把事情先做一做。这礼拜呢，就昨天的话就我说不去，就昨天的话是准备一天就趴在神的里边准备讲道，不能去上班的。对，所以的话，周六的话是在准备这个信息。我们需要继续求神的恩典啊，这个我们是靠自己是力不能胜的时候，是很多情况这种事情发生，但是神的恩典的能力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就可以靠神刚强，这是我自己所面对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就是说会我们之间和人会有冲突啊，会同事之间啊，或者弟兄之间会有冲突啊，这种情况有时候会我们会很受伤害啊，因为就是说大家觉得自己双方哈，都觉得自己有理，但是呢这个理呢不在一个地方，可能大家看的地方不一样，我看这个是我有理，那个我看那个他有理，其实两个观点是不一致的。我们总觉得自己受伤，别人亏欠我们啊，这是我们常常有这种感受，但其实的话双方都有类似的感受，我们只能靠神帮我们求神恩典。啊，我们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认自己的罪，饶恕别人啊，神就会做工啊，神恩典就会做工啊。我们求神恩典哈，让我们这个能够恢复，能够重新站立，重新得力啊，这是和人这个处理和人的关系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神恩典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当我们在这种情况不容易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信靠神和顺服神啊，就像摩西一样，他既靠着信靠，靠着顺服，能够行动到神迹，能够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完成神交给他的大使命啊！我们还需要像摩西一样，要顺服和信靠。顺服正是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对神有信心，顺服是我们对信心的一个表现。神对我们信心的回应就是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他的能力赐给我们，同时赐给我们得胜的生命，就像摩西通过神的恩典所行的一样，让我们能够得胜。最后我们读两段圣经，还有回应诗歌，可能一会儿需要那个阿斯邦塞塔来讲。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4:16，在单上面。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回应到后书9:8，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丰富，能多行各样善事。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因为耶稣已经把这个路给我们打开了，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要得神的连续蒙神的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直接求神的帮助，而神就会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够多行各样善事。好，谢谢各位，我们一会儿时间。